大家来看诗篇133篇。那诗篇133篇在我们今天的刚刚敬拜的时候，我放了一条不知道多久以前的诗歌，他是这样唱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一级，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岸上，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义父，就是永远的生命。我很喜欢这堂诗歌，因为这堂诗歌我觉得弟兄唱起来会比较有那个味道，而且这个诗篇里面所要带出来的境界，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是朝圣者啊，请记得这也是一个上行之诗哈。朝圣者从各地回到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族12支派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OK， 他们要归回耶路撒冷，要来怎么样？要来聚集啊！因为摩西律法规定呢，以色列人一年要三次怎么样？三次到耶路撒冷来过节。OK， 他们如果只能来一次的话，好像是他们一定要来逾越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但不管怎么样呢，因为各个地方来可能讲的话都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的乡谈，各地的方言。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聚在一起就好像一家人的团聚。所以呢，我给这个133篇一个名字叫做家族的合一。那么对于我们今天天国的子民，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管你的肤色，不管你的文化是什么，不管你以前你们的偶像文化，还是不管是什么文化，在天国里面呢都一样。所以呢，我们也在欣赏这个家族合一，以色列各支派的合一，也代表了我们现在全世界，不管你是什么民族，我们都变成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都是要合一的。那么这篇是大卫写的诗篇，而且呢，因为它只有三节，非常的短， so it is quite well known， 非常有名。那么他第一篇第一节就讲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善，就是一团和气住在一起。何等的善的意思就是说和善的意思，何等的美。所以他是在以一个诗篇的这种角度来看，就大家一起来过节，大家一起来朝见耶和华，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号召说，我们这里有聚会，我们这里有敬拜，大家一起来吧。哎，我们属神的子民呢，就会要一起。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起到耶和华的圣殿啊，就是圣山，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全世界属于耶稣基督的子民呢，都起码在这一生当中都会去耶路撒冷去看一看。对，我希望你们都去过哈。那但是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想法，却能够在同一个目标之下。他们以前走路呢，如果说你是从东边来的、西边来的、南方上来的、北边过来的，那你可能要坐船啊，你可能要走路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在这个朝圣者这个道路当中呢，大家是彼此互相帮助的。你的这个人不管是怎么样，你是说啊，我们就是去回耶路撒冷，我们要去过祝棚节的哦，那大家都很高兴在一起呢，因为我们都有同一个目标，同一个什么，同一个命定在那个地方。而我们今天，我们也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同奔天路，我们怎么，我们都有一个目标，说我们一同进天国。 我们一同带着礼物去朝见我们的上帝，我们去 worship， 我们去敬拜我们的上帝。还有我们在这条天路上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是彼此帮助，对不对？因为他们朝圣的时候，他们各个地方，你可能要住宿野外啦，对不对？你可能要吃饭啦，你可能在路程当中有人生病啊，那你是不是要互相帮忙啊？是不是互相支援啊？所以在这个时刻呢，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包括了在朝圣者的路上，大家要彼此帮忙。也包括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我们也是同样一个目的。我们在这个地上几十年的光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教会的我们里面彼此帮助。我们今天有软弱的弟兄，我们去探望他，我们为他医治祷告。我们有弟兄失业了，我们有弟兄进入到那种 depression，我们有弟兄姐妹进入到各式各样的家庭困难，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去帮助他，因为什么？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要去天国。OK，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在讲说，他是一个同一个目标，我们互相帮助完成。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彼此照顾，达到共同的目标，我们一起走成圣的道路。这个在我们教会的 ministry， 我们教会的事工上面，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有小朋友了，从小这个年轻小孩子，我们有主日学给他们啊，进入少年组、青少年组，陪他们成长。培育他们要认识神，然后进入社会工作了，那继续在工作上面为主发光。那这些都是一点一滴的，你要教导他，你要陪他走，就好像我们今天 together， 我们一起奔走天路。这就是教会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这个 ministry 就帮助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打气，不要有人在那边软弱了，哎呀我走不动了，哎呀我受伤了，搀扶着他一起往前走。弟兄姐妹，这就是教会的使命，这是教会的事工。那第二节他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这个衣襟呢，其实它的原文就是从头浇灌下来，流下来，流到他的衣服。他这个衣襟呢，也不是特别指明是哪里，只是说你从头上浇灌下来的时候，你会流到衣襟。其实你可能那个油很多的话，一直会流下来，流到你的胡须，又流到你的衣襟。那所以有些翻译呢，把它翻成衣襟、领口，就是在领口这个地方。那还有呢，一直到下摆，你的祭司袍的下摆，那就是膏油厚厚的浇灌。那整个的场面就是在出埃及记29章，他在膏抹大祭司的时候，把那个油倒在大祭司头上，他要承接圣职。那么这个就大祭司就代表了全以色列人，全以色列人的领受恩膏，以大祭司来代表。那么这个恩膏当然就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角度来看，就是在圣灵带领之下成为和睦，对不对？我们说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的心，对不对？而只有圣灵使我们能够合一。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讲，他说我们是什么？被洗入基督一个身体，共饮于一个圣灵。 也就是说我们大家聚会的时候被同一个圣灵恩膏，现在圣灵的风吹喜乐、哦、大家都喜乐，现在圣灵的风吹 prophecy、哦、预言、哦、大家都开始挥发预言，现在的风圣灵的风吹响神的爱、哦、我们每个人都领受神的爱，所以就是共饮一个圣灵。那么我们每一个肢体呢，教会全体被圣灵膏抹，合一的膏抹，所以整个大祭司又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又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的什么肢体，所以这个圣膏油流下来了，流到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襟，那是全身都被膏抹了。那这个全身膏抹当中呢，衣服又特别代表一件事情，衣服就是你我的什么，我们的行为，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话，所以你的行为也被膏抹成圣。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你在教会和睦当中被圣膏油膏抹，你的行为就成圣。是他是在描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你在教会当中你的关系跟弟兄姐妹是彼此相爱的，是彼此和睦的，不是彼此相争，不是彼此相恨，乃是彼此合一的。那么你这个彼此合一呢，就好像是上帝的膏油膏在你的身上，上帝的膏油膏在你的衣服上面，你的行为是被神悦纳的。一些很重要，所以和睦的教会就有合一的恩膏。所以当你的衣服被膏抹成圣的时候，就表示什么？表示你的行为你的作为是被上帝悦纳。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第二节你要特别看、哦、它这个流、哦、往下，其实这篇诗篇呢有三个希伯来字，就是降下，就是第三节讲说好比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上，这个降其实有三次，有两次是在第二节，就是膏油倒下来，就是膏油降下来。你要看的话，就是 supernaturally 超自然的神膏油降下来，倒在亚伦头上，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明白那是啥意思。但是这个降下来是一个超自然的，是圣灵降临在你我的身上。那第二次浇灌下来呢，是浇灌在他的衣服，所以他浇灌这个人，也浇灌这个衣服，就是让衣服成圣。所以这个降临有三次，因此呢我们待会会讲的比较清楚哈。所以呢和睦同居，弟兄姐妹的和睦，就是圣灵合一的膏抹，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非常悦纳我们的和睦，让我们的和睦，我们上帝高兴得不得了。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黑门山是在锡安山很北边，以色列最北边，黑门山很高的，所以黑门山因为很高，所以常年都是有这个结冰，有雨水，那个水是很清新的，这个水会流入那个加利利海，然后加利利海就会一直透过约旦河就流向南边，一直流到死海，所以在这一个水呢，你就是源源不绝的往下。当然那个黑门山的甘露它是降在锡安山，那又是一个什么，一个 supernatural， 一个超自然的，因为地理位置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耶路撒冷是很干旱的地方，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哦，他那边喝水那个是一个一件大事情哈。所以呢，他们冬天下雨的时候，赶快把它储起来哈。那他们有各式的方式储水，但是当说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的时候，那么对于一个了解地理位置的人，你从这个诗篇里面他所讲的，他是在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一个神超自然的运行，他要把那个活水的江河浇灌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因为锡安就是新新约的教会，也就是圣所的地方啊。我们现在圣所就预表了教会，也预表了我们每一个人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殿，所以他那个supernaturally 超自然的要把生命的活水要浇灌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就读这短短三节圣经里面，你就看见了圣灵的膏油要给你，生命的活水要给你，所以通通都降临在我们敬拜神的子民身上。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了，你饥渴吗？耶稣说你们渴了吗？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怎么样，使他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句话第三节其实黑门的甘露就透过耶稣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甘露，耶稣基督的活水源源不绝的，你喝了要从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永远的生命。这个活水呢，耶稣也说这是人怎么样，信我的人要领受的圣灵。所以整个诗篇133篇，你把这三节圣经都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到，哦，原来这边是在讲圣灵的流动，圣灵的流动最高峰的彰显不是你一个人在那边受圣灵哈哈大笑，不是你受圣灵以后你会发预言，你会医病，你会赶鬼，这个地方最高级的表现就是跟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就是在帮助弟兄姐妹成圣，在我们走天路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携手并行，我们一同经过各式各样艰难的道路，我们在困苦当中彼此帮助，因为我们的福是在天上，我们的目标是要进入天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愿诗篇133篇成为我们大家的祝福。很快的总结哈，全世界各地的肢体们，我们一同走天路，有共同的目标，要回到天家聚集，永世当中我们和睦同居。所以今天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就是朝这个目标，如果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没有办法和睦，那是我们很大的亏欠。但我在说圣灵膏抹教会，圣灵膏抹人，他的生命最高的表现是和睦同居，没有争吵，没有埋怨，没有争执，没有人说我比你强，我们都是依靠神的恩典。所以诗篇133篇他说，全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啊，我们一起来彼此帮助，我们领受圣灵合一的灵。这就是诗篇133篇，我个人觉得是最棒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依靠你的势力，不是依靠你的智慧，乃是依靠什么？依靠上帝给你的圣灵。 Amen Hallelujah。 这三个地方都是在讲圣灵，对不对？黑门的甘露耶稣把它 把他的这个解释，就是要从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你领受了这个生命的活水，这个生命的活水就是领受圣灵的。所以当你领受圣灵的时候，你说哦，原来膏油跟水，就耶稣在约翰第七章就把它讲明白了。所以弟兄姐妹的问题就是说，你渴慕吗？你羡慕吗？你走的道路是朝圣者往天国去，还是你是往世界去？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在教会当中难免有些弟兄呢，有些姐妹呢，他们往后走了，他们没有朝着天国走。我们往前走，他们有可能往后走，也许呢方向是跟你一样，但是他们往后走了，你要拉他一把。在教会里面，或者是有人走岔路了，一把拉回来。那这个目标，我们需要神三方面的供应，就是说那个降下来那个三个啊，希伯来字降临。第一个啊，圣膏油的膏抹大祭司是全体教会合一在神面前成圣，这是第一个哈。所以上帝继续的膏抹我们。第二个，膏油和血摊在祭司的袍子上，他的衣服就成圣。他和衣服就是这个人和他的行为，你基督徒这个人和你的行为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还有膏油涂抹成圣。所以你要成圣，你不成圣，你没有办法进入天国，你一定要被圣灵膏抹。然后第三个就是超自然的活水丰丰富富浇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么你领受圣灵，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最后，当以色列人今日的教会众人在神所命令的地方聚集，就是我们的教会，神就超自然的丰盛供应他的祝福，把圣灵浇灌下来，把活水浇灌下来，供应着永远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做个祷告。接着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诗篇133篇献上感恩，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丰丰富富的尝到里面字句当中所要带给我们的灵意，让我们领受这圣灵的祝福，让我们这个生命的活水常常的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因为我们是一直领受你的膏抹。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最高峰就是和弟兄姐妹和睦相处。求主挪去我们当中的争吵争执，挪去我们当中的批评论断，挪去我们当中的纷争，还有比较增进。求主挪去我们的嫉妒苦毒，让我们看见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爱保守我们在圣灵里面合一。再次为133篇献上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